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您继续收看空中主日学启示录的研读。今天我们会继续上一集14章第1节到7节的查考。第14章一节开始呢，是承接着第13章的情形的。我在上一集说过，14章要和13章一起来看，因为那是一个的对比，地上和天上的对比。13章我们看到海兽和地兽如何的以强的力量软的力量迷惑世界，逼迫神的子民。在他们的力量之下呢，好像所有跟从耶稣基督的神的子民都没有好日子过，不是被杀呢，就是不能做买卖。也许不仅仅是神的子民了，一些的普通的人，如果他海兽或是地兽那种勾结呢，也会被杀，也会过得很苦的日子。这是13章。上一集我们看到14章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在天上的场景啊，我们看到144000，看到羔羊，看到他们唱新歌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在上一次我们处理的经文的最后的两节，就是明明宣告那些看起来挺好的，看起来很有能力的，看起来赚很多钱的人，其实他们就要马上面对神的审判了。这是14章的第6节到7节。今天开始的经文呢，第8节经文呢，我们来看第8节到14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眨。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了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是有福的。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那刚读那经文就很明显呢，我想通过这对比呢，你马上感觉的那一种的应许的力量，真相带来的那一种的安慰，那一种的肯定，就是在地上以为很好的，在神的眼中他们是碰到一个很严峻的，他们将会碰到很严峻的惩罚审判。那些以为跟兽有印记可以做买卖的结果，他们会受到很大的审判。我们在看这个天地对比的真相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元素，就是这之前呢没有很明显，甚至呢如果说词汇的话好像没有出现过的，是什么呢？ 就是巴比伦大城。第八节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是巴比伦大城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启示录在写的时候呢，其实巴比伦这个的帝国的力量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了。屠杀、蹂躏、迫害世上的族群呢，是公元前好几个世纪的事情。中间已经经过几个不同的帝国的转换了。到了公元第一世纪的时候呢，巴比伦根本就是一个历史的名词，巴比伦大城也是。所以显然巴比伦是一个象征，巴比伦大城是一个象征。那你可能会问呢，就为什么要用巴比伦做一个象征呢？那是因为在犹太的历史里面，因为在旧约的传统里面呢，巴比伦这个帝国的力量呢是毁灭这个犹大，把他们掳掠到巴比伦，毁灭圣殿，带来涂炭生灵的很惨很惨的这样的一种的情形。多少的先知书是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写的，在巴比伦的帝国的践踏之下的生活，他们的信仰受到很大的挑战。那这是为什么巴比伦成为一个典故，成为一个的象征。在新约的彼得前书也用巴比伦来指喻罗马嘛，记得吗？在彼得前书最后的一章彼得提过了。所以巴比伦是一个象征，而不是真的是使得巴比伦城。同样的，这里接着所说的那个淫乱之酒呢，也不是真的是指酒，而是指勾结。大家还记得我多次讲这个淫乱的意思吗？酒本身没有说淫乱不淫乱的，对不对？那个淫乱之酒呢，就是指一种使人糊糊涂涂失去了它应该有的价值，是一种不忠心引申的一种没有忠心的一种的关系，一种的连接，而是唯利是图的一种的关系。淫乱之酒是一种勾结，是一种因为利益贪念而结合的关系。而这个酒呢，也跟另外一个酒呢，来另外的酒这个描述呢放在一起了，就是烈怒之酒。这个淫乱之酒表达的呢是那一种的勾结，以烈怒之酒表达的呢是从神的眼睛，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淫乱之酒其实是什么酒呢？就是烈怒之酒，就是审判之酒。他们以为这个勾结使得他们图利啊，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上帝会严严的审判惩治他们。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处理了巴比伦大城，还有邪淫之酒、烈怒之酒的意思。也可以说是从这个天上的观点能够看见地上的境况，那一种实际的结果是如何。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刚刚读过了，第三位天使宣告历史的主宰的审判，那些受了受印的人以为他们图利可以发达，可以如何如何，不过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勾结，他们要有他们的下场，那就是在痛苦当中受审判受折磨。他们要喝烈怒的醇酒，就是用象征的方法来表达他们要受神的审判，在火与硫磺中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呢就跟十三章那个对比是挺有意思的。十三章的十六到十七节呢，他们做买卖啦，非常非常的愉快啦，很多享受。可是如果说从天上的光景来看的话呢，他们将要喝的是神审判之酒， 他们要受的不是一种喜乐平安，而是一种的痛苦，在火与硫磺中永远的痛苦。还有一个的对比，十三章和十四章的对比，也就是说这边所讲的跟十三章所讲的是挺相似的。不过呢，因为十四章是在天上的一个场景嘛，所以呢就看得更加的清楚了。十三章，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要被掳掠的人必被掳掠，要被刀杀的人就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信心就是在此。当然可以用一个和合本的翻译啊，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上两集我已经讲过这解释了，一个呢是带来一个恶有恶报的这样一个想法，一个呢就是鼓励圣徒们呢，你要知道在世上的生活是艰困的，就好像约翰福音说，可是你不要担心，不要忧愁，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要给你们平安，不是这个世界的平安。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信徒要有忍耐信心。那么在十四章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的意思呢再一次的表达。十四章的十二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基督的。我听见天上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这句话讲的时候呢，或是说应许的是那些在十三章因为拒绝兽，无论是海兽或是地兽，拒绝跟他们同伙受到患难甚至舍去生命殉道的人，他们是在主里面死的，所以他们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他们做的功的果效会随着他们，而且他们会有永远的生命。可是这个呢就成为十三章刚刚我们读的那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了。十三章提到的是说，你会被掳掠的，所以你要预备被掳掠了，你会被刀杀的，所以你要预备刀杀咯。来到这里就是说，其实你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纵然是痛苦，纵然是困难，可是如果说你能在主里面看的话呢，在主里面是有福的。这个是天地对比的真相。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环节是天地对比看到真相的一个这样的情形，在十三章的十六节，他又叫众人无论是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的有了寿命和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刚刚我说了嘛，这些受了寿命的人有所印记的就能够做买卖咯。那么就是钱越挣越多了，越来越富有了，也是因为富有也许有更多的享乐了，也许有更多的权利了，等等等等等等。这是在地上的观点看的。可是你看到天上的对比的话呢，第十四章第九节呢，就让读启示录的人、听启示录的人能够看到真相是如何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说，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者手上受了印记的，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长，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了痛苦与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而且这个天地的对比呢，对于在苦困当中的圣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当然对于那些还不是神的子民，还没有跟从耶稣，甚至还要跟着兽的人，如果说他们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在地上的生活， 所拥有的条件，所拥有的特权，所有的那种勾结，那种网络的话，也许他们会回转，也许他们会悔改，因为他们的勾结，他们的网络所指向的那一个生活，指向的那个生命是下坠的，是终极痛苦的，是在审判当中沉沦的。这经文呢，就从14节开始呢，就有另外的一幅图画了。刚刚我们说的第一节到七节，然后第八节到13节呢，从一个天上的景况呢来看，或者说对比13章的情形。来到14章呢，约翰说我又观看，就好像就转了一个角度了，看了一个新的一个的情形。我们来看看14章的14节到20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叫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我们先停在这里，而这里呢是一个收割的场景。牵涉到的人物呢是有一位好像人子的，头上戴着冠冕，手里拿着镰刀。然后呢有另外一个天使呢从殿中出来，向那云上的大声喊叫说，伸出你的镰刀来。那显然呢，我们先不管这两位的天使或者像人子的真正的身份是谁，有一个倒是很清楚的，他们都是代表着神。这话怎么说？有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的，这个描述呢就非常非常靠近描述耶稣基督的。另外的呢是那个天使从殿中出来，从殿中出来当然也是指着神了，属于神的，代表神的意思。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里很明显呢，是神的收割了。那当然有一些研究启示录的呢，就尝试做一些细的分析，或是说一些比较细的一些研究，究竟这个好像人子呢，是不是耶稣呢？还是天使呢？等等，有很多很多的研究。不过呢，我是觉得没有办法完全清楚的。不过这个没有办法完全清楚，也对于这几节经文那个信息呢没有影响。那个信息非常的清楚，是代表神源自神的一个的收割。谈到庄稼的收割呢，在圣经的传统里面，通常是指着神在周末的时候那一种收成的工作的，是很正面的去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比方说在福音书里面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看庄稼已经白了，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用收庄稼来表达庄稼成熟的时候到了，周末的时期到了，神要收割。这个收割呢是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看的，这是第一个。可是呢这个经文呢在17节开始呢又有另外的一个的图画了。这个图画呢也是收割，不过呢收割呢不是庄稼，是另外的一种东西。我们来看17节到20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由权柄管火的，向着那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酒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渣中，那酒渣拆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渣里流出来，高到马的雀环，远有600里。 我们先不很近身的去研读这一段经文，大家也会能够感觉到呢，十四到十六节是一个收割，十七到二十节是另外有一个收割。如果十四到十六节那个收割是正面的，就是神收割他的子民的出手果子，就好像十四章里面所讲的那十四万四千人像出手果子献给神的那个讲法。十七到二十节呢，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收割了，审判。前者呢收割庄稼，后者呢收割葡萄，然后呢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里面。所以这里呢你会看到呢同时收割两个对比，一个是神正面的收割他的子民，一个呢是审判，很明显的一个的对角。好了，我们明白这两个对比之后呢，我们现在呢再近身的一点看十八节到二十节这一个收割葡萄的信息了。在这个经文里面，十九节开始说，那个天使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然后这个葡萄扔在大酒渣里面，这是让酒的一个的过程。不过呢中间有一些的修饰呢，使得我们明白这里是用一个收割葡萄让酒的一个的象征来表达审判。为什么呢？神愤怒的大酒榨，用神愤怒的大酒榨来说明这是一个审判。那酒榨揣在城外，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雀丸，远有六百里。这个的酒流出来流到有六百里之远，那有些翻译呢就把它翻成三百公里啊。那么大概是因为呢这个六百里呢是以前的量度的单位了，现在的人呢习惯公里就写公里。可是原文是什么呢？原文在这里说什么呢？原文是原有一千六百士达定。士达定是古时候一个长度单位，相当于今天的米，以前的尺啊等等。再听哦，原文是高到马的雀丸原有一千六百士达定。一千六百士达定，这个一千六百士达定多远呢？翻译圣经的人就把它翻成六百里，翻成三百公里。可是当这样翻的时候呢，出现一个的落差了。我说如果说这个一千六百士达定是象征，你把它翻成我们今天的长度，会不会失去了它象征的意义呢？这话怎么讲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再回去，我第一集就和大家讲启示录里面的种种的象征，其中一个象征就是数字嘛，记得吗？七啦，十二啦，二十四啦，一千四百四十四啦，或十四万四千啦，六啦，等等等等。还有一个数字出现了好几次了，就是四，你记得？四马，四风，四个使者，代表权力的意思。你要记得，一千六百呢，就是四乘四乘一百，就变成一千六百。一千六百呢，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什么？象征四的倍数。四的倍数代表什么？全地咯，全地的全地。明白这一点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经文要说的是什么。那天使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就是审判。那个酒榨揣在城外，有血从酒榨里面流出来，就是神的审判呢。有点像我们用中文表达无远佛界，是没有一个地方不到的。地上的四风，地方的四角都是讲全地。这里所说的六百里，我们中文翻成六百里，或者说原文说的 1600士大定，其实就说明了神的审判是盖满了全地的，没有人可以脱离神的审判。如果我们用字面的讲法解释说神的审判只有300公里，那么301公里就不会受审判了，对吗？如果说字面来讲的话，不是它是象征吗？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脱离神审判的这样的一个的现实的。这个有点像我们在第六章讲印的时候，讲第五印的时候，那些地上的君王臣宰壮士说，谁能逃脱坐宝座的和羔羊的愤怒呢？那边说的跟这边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不过这边呢用葡萄榨酒来讲。为什么用这个来讲呢？前面就说了淫乱之酒吗，邪淫之酒吗，那个其实就是孽怒之酒，那个其实就是神的审判。所以这整章呢是让我们看得见神在周末的时候他会收割属于他的子民柔如出熟的果子呈现给神，逼迫圣徒逼迫这个世上所有的人违背耶稣基督的教导的那些人要跟从受的那些人要面对审判，没能逃脱神的审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启示录那个钥匙重复的意思了，他不断重复这个审判，不断重复这个拯救。在第十五章里面有好几点重复的，我向大家来报告。这个报告呢是有助于我们理解后面的经文的。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在第十五章第一节有这样讲。七灾表达神的愤怒和审判，一开始就很清楚。七个天使拿着碗倾倒，表达神的掌权。事实上这个与前面的七印七号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意思说同样是带出来是神的审判。七印和七号不很清楚，明明说审判，其实他有，可是没有像七碗说的那么清楚。可是随着七印七号呢是越来越清楚了，这是我们下一次回来的时候会看到的。还有启示录呢，那个启示刚刚还有启示录的那个钥匙重复呢，也从天上的崇拜让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个就是在十五章玻璃海前又有火残杂，胜了兽和兽像，他的名字数目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歌的人。这个经文我们早前也看过了，唱的是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新歌。就是在天上的角度呢，我们看见呢属于神的人终极的要得胜，那些跟从受的最后要面对神的审判。这是14章从第九节开始一直到了第十五章，这个经文给我们的提醒，也是再一次通过不同的重复让我们更深的进入经文的意思，既连接前面的经文意思，也预备了我们下次回来看七晚的灾难的经文的理解。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向我们神的殿。